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有机会，我这个也是有点匆忙，来参加这一次的善恶之争的注读。那么我们今天呢是来到第十二章，好，我们走下一章。那么第十二章呢是讲的法国的改革运动。那么法国的改革运动呢，它实际呢是这一章的内容比较长，但是写得很生动，它涉及到六位改革者。然后呢，这个文章里边呢，交替着写了改革运动和黑暗的罗马的这种善恶的斗争，所以我们这一章呢，大概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走的。首先呢，它就说明了在德国的改革之后所发生的情形。这一段我们在前面的两段里边呢，就可以看到德国这个改革之后啊，出现了一些变化。结果呢，在新教的改革工作中间有人呢出卖了教会的领袖，结果当时支持他们的一些诸侯啊，也就被落在这个皇帝的手中啊。这样的话，好像摇摇欲坠，可是最后一刻呢，这个皇帝失败了。下一段，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怀斯莫就有一个评论啊，他说这个中间就好像上帝要说的要有光啊，那个黑暗的势力想保住黑暗，这个是达不到啊。最后的这个皇帝呢，最后也是死在这个监狱里边啊，修道院里边。那么当这个改革运动到达这个黑暗的时候，那么这个罗马呢，好像又要达到他的目的了啊！但是呢，上帝他的圣手一直在施行拯救，而且呢，一直在引导其他的国家兴起，进一步的推动改革的工作。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到了法国的这个运动啊，下一段。所以，在法国的这个第一位呢，是出现的是叫中文翻译成李富尼。那么他为什么介绍说他是这个学识渊博，曾经任巴黎大学的教授，而且是一位呢真诚的、热心的罗马的教徒。那么他在研究古代文学的时候，就慢慢的注意到了圣经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第三段、第六段呢，就是。介绍这一位李富尼啊，下一段，我们注意到他在这个整个改革运动啊，上帝所用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改革运动中间，在那个年代，就像我们前面所学习的一样，他们改革的开始都是从圣经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之前。罗马教会呢是不让大家看圣经，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圣经？他们对于一个道理、圣经道理的认识呢，都是看教会怎么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使徒信经，是吧？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李富尼呢，他也是，开始呢就是研究圣经，在圣经里边找到了圣徒的记录，而他发现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和他所熟悉的罗马教会啊，两码事儿啊，这个不是一件事情。这样的话，他就开始把他从圣经里边所发现的道理来传给周围的人。下一段，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看到呢，就你看他有一段话啊，这里说，上帝因信赐给我们义，使我们得以靠恩典称义而得永生。这段话在我们今天读来是非常的平常，好像你进入教会，翻开圣经不就是看到这个吗？可是，在当时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一个新的认识。当时的教会认为，你一个人要得救的话，要做他做那个五种功德一样，要五个功课要去做，而且呢，教会一个人的得救必须是经过教会。教会是人得救的中间的管道，离开了教会你不可能得救。所以，那么要被一个人不听从的话，被开除教籍，意味着呢， 就堕入深渊。所以完全的认识到基督啊为我们而死，我们一信他就可以靠着恩典而称义得永生，这个道理对当时来讲是非常新的。但其实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嘛，既然你一信耶稣你得永生，你还要教会干嘛？那教会有什么作用呢？他的权威在哪呢？一切就受到质疑。所以罗马教会对这个因信称义啊赶紧就打压，是吧？这个应该是很正常，今天也可能是同样这样。很多人呢这个读圣经他就喜欢问这个牧师啊传道人，如果你告诉他圣经你可以自己读，上帝可以启示，你不必要事事要问牧师传道人，这对人教友来说是一种解放，可是对那些希望有自己的跟随者的这些传道人牧师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学者什么的，这就是一种严重的打击啊。所以我们始终是要看到这个真理它是给人一种自由，给人一种解放。所以在既定的这些利益面前和真理的自由的发挥，它总是有一个矛盾。好，我们走看下一段。所以他这个李富尼呢是教导救赎的功劳完全是属于上帝，但是同时也强调了人的本分。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就是早期的改革家们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全面的，就是神人合作，这是双向的，而不是单独的来谈一个方面。好，我们看下一段。那么在他的学生中间有一位学生叫法勒尔，威廉法勒尔，他就继承了这位老师的教导。我读这一章呢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上帝啊他总是自有后来人，上帝的圣灵一直在那里呼召感动，你可能看到好像摇摇欲坠的，但是呢他又兴起新的人。他说法勒尔呢原来也是一位忠心的罗马的信徒，他是心中火热要除灭一切胆敢反对教会的人啊。后来呢他谈到自己的这个时期的人生观，你看他这个比保罗那个时代是更加的就是对反抗当时教会权威的人他应该是非常的憎恨的。他说当我听到任何人说话反对教皇的时候我就咬牙切齿，如同一只狂怒的豺狼一样。你可以看到他对教会多么的热心，是吧？对教皇的权威多么的维护。那么突然之间听到说救赎不是这样子的，救赎不是要通过教会里边的这些个跪拜呀、教会做这个仪式啊、做那个仪式啊，不是通过这些东西，也不是要去苦修。你突然一下子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这个感觉就像是从天上传来的这个声音一样。我们今天呢不太容易理解，不太容易理解这句话，因为我们今天一进教会就讲到因信称义，是吧？但是呢你回到当时这个时代可以想象一下，它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下一段。所以当他接受了真理以后他也像保罗一样就是摆脱了遗传的束缚。那么这里有一段话说他再没有残暴的豺狼的这种心呢，变得非常的安静温柔，像一个羊羔一样的，他的心已经从教皇那里收回而转而献给基督耶稣了。这段话呢描写了他的一个改变。那么接下来他就要工作了，是吧？他就开始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呢，他也是一个法勒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位继承了李富尼的这个一位学生。看下一段。那么 这个文章呢，这个怀斯姆说，在里夫尼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翻译新约圣经了。路德的德文圣经在威丁堡出版的时候，法文新约也在这个磨成印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有法国人中间呢也出现了啊，就是也找到了圣经。这个磨成的主教呢，他也非常的热心，他也来推行这个圣经啊。我们看下一段。那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人呢，一个一个的兴起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人就开始跟随了啊。你看，他就带来了改变，很多法国现在为什么讲现在时装啊，什么东西啊，都是从法国来的，是吧？法国香水啊，法国就是很注重这个个人享受，酒吧呀什么的这一类的东西，它这个方面的传统是很多的。啊，我们用一句不好的话说，现在关于人身上的一切的败坏，说它来自法国，这个一点都不过分。那么，圣经带来了人的改变，很多人呢就说，你看他说晚上这些人呢都不到酒店里去了，反而是聚在家里边阅读圣经，所以带来这个福音的确实是能够带来人的改变。好，我们看下一段。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注意到这个改革带来的这种变化，让我们看到人的这种改变。这个领袖虽然有跌倒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有圣经是吧？那么还是有人呢继续的追随，所以一旦是有了一个经典，它就变得非常的，就是对于一个教会来说，它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就可以随时的跟着经典，是吧？一代人被逼迫，一代人被可以说是被消灭，被他们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们殉道，但是还会有新的人呢，来继续的来进行这个工作。那么我们在这个下面的一位出场的呢，就是昆普路易。这里边呢有很长的一段文字，大概有10段呢，都是来讲他。他的身份呢就比较高贵啊，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家的这种卑微或者贫穷的人，他是一个爵士，出生于贵族的家庭。他受上帝的引导去接受这个圣经。这个他和其他的人一样的，他也是发现圣经里没有罗马教的这些个道理，反而是被打压了这个路德宗的这个道理。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发现中间，你会发现，马丁路德开始他开始了这个宗教改革，但是他忙于改革，是吧？很多的道理啊，并没有能够很好的把它归纳总结出来，而真正的把马丁路德的这个真理进行归纳的，反而是法国人，特别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这个加尔文。加尔文就是法国的马丁路德，他是把马丁路德的思想加以总结。那么我们这一位呢，这个伯克路斯，伯克路易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你看这个问。还是我说的，有人就比喻啊，就是说他应该可以算得上这个法国的第二个马丁路德了。罗马的这个教会当然就认为他是比马丁路德更加的坏，要针对他来下手。那几次呢，他就被罗马的当局监禁起来。啊，我就这样看到这么一个出生于贵族的人，为了真理，一次二次的作为阶下囚，这个是让人呢非常的感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下一段啊，虽然这个当时有一些危险出现了，但是呢，他总是勇往直前。我们看到这个真理啊，给人的力量就是这个样子。我这2天呢，在新加坡开布道会。 我也想到，其实我在讲的最后一讲堂的时候也讲到一个问题，我还是引用了明朝的杨慎写的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里边啊，他写的这首词最后一句嘛，“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哇，这个很多的事情呢，很多的话题都非常的敏感，但是不敢说，是吧？但是呢，圣经就说了，我们凡事只能扶助真理，不能阻挡真理。但是真理是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讲的一件事情，你不管哪些话题多么的敏感，但是真理呢，它始终是我们应当去传扬的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往下看的话呢，这个我们看到第19段吧，跳过去一下吧，因为它这一段呢确实比较多。来到第19段，第19段呢说他最后呢是又被俘了。这个时候呢，改革家呢被公审，被定为死罪，他们唯恐法兰西斯还要把他救出来，所以呢一宣布了他的这个罪案之后，当天就予以执行。那么这里说他的脸上，他在受刑的时候，他的脸上是容光焕发，这个殉道者的思想一点也没有顾到这个骚乱的景象，他只觉得有他的主与他同在。啊，这段话呢，我在读这些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像我们在开始读善恶之争所提出来的一个论点，就是善恶之争怀什么花这么大的精力，把这个改革的过程中间所出现的人物花大笔墨来写，其实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一个榜样。我们今天呢，我们不说地方了，我们今天同样的也有一些地区宗教并没有那样的自由，我们可能也会时不时的被请去喝茶啊，也就有弟兄姐妹会受到一些相关机构的一些传问、传话、问讯或者讯问。那么我们读到善恶之争中间所出现的这些过往的改革人物，他们如何面临生死、面临审判、面临世俗的逼迫，他应该是也给我们带来一种内心里边一种面对这些问题的一种道德上的勇气。所以呢，怀师母说他将要在万王之王和全宇宙面前为他的信仰做见证，所以他不应当有一点悲伤悲哀的表情来重伤他的喜乐。哇，这个你可以注意到啊，我们一个人要受到官方的来问话的时候，他接下来是会给自己的生活、给家庭的生活啊，给孩子、给亲人们呢，会带来很多的麻烦。那么，那这个情形怎么样呢？这种过往的这些殉道士们、这些改革的先驱们，他们所做的一切，会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力量。好，我们看第23段。说婆坤被绞死之后，他的遗体就在火焰中间烧尽了。他的死啊，就是是法国各地的，他的死讯呢，是法国各地改革运动的友人呢感到悲伤。但是他的榜样是很有影响力的，其他为真理做见证的人也说，我们也准备愉快的应付死亡，把我们的眼睛集中在未来的生命上。保罗写的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在这个世上面我们只是寄居而已。我想我们呢学习善恶之争，在今天呢，我们不仅是要在教会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问题，还来自于教会外面的，还有将来啊出现了大艰难 都会需要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下一位呢是为什么写到的呢？是这个李富尼，他再次转过来回头写他，写他到这个德国，他到了德国以后呢，产生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位新的人。我们把这个24、25段跳过去哈，他这个有点穿插的写。那么在整个这一章里边，可以说重彩浓墨来写的就是加尔文。这个里面呢，本身卡尔文呢，或者是我们平现在呢，一般就叫做这个约翰加尔文啊。那么现在在台湾呢，比方说长老会，它就是加尔文宗啊 ，Presbyterian。那么我们在大陆呢，现在好像没有这个叫后宗派了，没有这个明显的宗派。就加尔文宗呢，在大陆啊，没有那么明显。那么加尔文呢，在这里你看，他从26段到40段呢，这一整章呢，这一段的文字都是在描写他，描写他的这个上帝对他的预备，他是怎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对上帝的真理的传扬，他对改革运动的贡献，用了很多的笔墨来传。那其实开始他听到这个改革宗教的道理的时候，是他的一个表弟跟他讲了以后，他就觉得你这个讲的这些东西我不需要，他就跟他表弟讲，他说你我信上帝这么多年，难道都错了吗？加尔文的这句话和我们今天呢，要对外传福音啊，或者是当向其他宗教传真理啊，都一样的，大家都会问自己一句话，说难道我这个这么多年的东西都错了吗？就你对吗？他这个话呢，所以加尔文呢当时也是碰到同样的情形，但是一个臣服于真理的人，他会受真理的感动。你看加尔文也是这样，虽然嘴里这样说，但是呢在他心中已经因此而引起了种种的思潮，是他所不能任意磨灭的。他独自在自己的房间思考他的表兄弟的话，自知有罪的这种感觉紧紧地抓住他，他看出自己在一位圣洁公义的审判者面前，并非没有一位中保，圣徒的代求，自己的善行，教会的礼节，都不足以来赎他的罪。他在自己的面前呢，除了永远的绝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他在内心中间渴望和上帝的和好，可是这一切呢，好像认罪也好，像叫这个告解哈，这个天主教中文翻译叫做告解，向神父告解，那么以及呢，苦修，好像都没有什么效果。结果他有一天就看到，经过一个广场，看到在烧这个叛教徒，他看到这个殉道者脸上表现的平安，他的心内心呢非常的惊讶。我的内心如此的不平静，可是这一位呢，在受火刑，他还能表现出如此的平静，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所以呢，他就从这个事件，他开始来研究圣经。于是呢，我们看到他在圣经里边呢，找到了基督。找到了基督以后，找到了救主，找到了能够把自己内心洗净，让自己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种自由感动了他。是，那么加尔文他在以前他受教育，他其实是要做神父的，但这个时候呢，他就感觉自己不能够做神父，他以前学法律，现在呢，他要放弃这一切，要终身的从事福音的工作。加尔文的文笔很好，他的学法律以后，他那个思维啊也很非常的严密，所以他写的东西呢比较有条理化。马丁路德当时的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文章、很多的教导，我刚刚说他没有来得及整理，但加尔文呢 就给它进行整理。所以嘉文写了很多的书。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改革宗啊，改革宗的话主要还是嘉文的宗教啊。所以嘉文呢就这样呢开始他的工作，他就以传福音为他的新的使命。那么以前要做的这个法官呢、这个学法律等等这些事情呢暂时就放弃了。好，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哈。那嘉文呢既然是从圣经中间来学习，你看这里说嘉文虽然是当地神学辩论的抗辩者，但他有一种比这些繁琐哲学家的渲染更高超的使命，当时人心都已经被激动起来，所以呢正是向他们传明真理的时候。那么大学里的讲厅里面充满了神学辩论的时候，嘉文就挨家挨户的向人打开圣经，讲论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哇，这一段话对我个人来讲是冲击挺大的，因为有时候写一些文章和一些什么学者什么讨论，那现在我觉得呢有点浪费时间啊，有点浪费时间。那嘉文呢让那些学者，就像耶稣讲那句话，让死人埋葬死人吧，我们的使命就传播真理，我们的使命就是播撒生命。所以嘉文也是这样，他没有去参与那些大学的这个讲坛上的这些个辩论，而是呢打开圣经与人呢一起来查考圣经，把他从圣经里边所发现的道理教导人。好，我们再看第37段下面一段。就是上帝用这些人，再往下走一段啊，再往下走。就是上帝用了李富尼，用了法勒尔啊，下面呢又用这个加尔文，这一段一段的，就是用这些人来传扬他的福音。但是这些人都有一些危险。那么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加尔文他一生中遇到这些危险，你看他也是呢，上帝用一些有权势的人保护了他。让他能够有机会继续的来传扬他从圣经中间所获得的真理。但是罗马的教会也不是闲着没事干的，对吧？他还是想各样的办法来阻止福音的传播。那么我们从整个这个文章的介绍，那么加尔文呢他带来了很多的公开的演讲，私下的传道使得圣经广为流传，也为很多人打开了生命之道。下面一章第40章啊。他的听众啊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加尔文之后，这个法国的宗教改革就已经可以说是上轨道了。但是他一离开法国啊，这个风浪再起啊，好像他就有这个生命之忧。那么大笔墨的写了一段加尔文之后呢，怀世母转过来啊，他在后面呢第41段到第55段，那么这里边就写啊，这个恶的势力又是如何的进行反扑的。整个在前面的前面十七章来讲教会的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一章啊讲的非常的详细，恶的势力是如何的进行反扑。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就描写啊，这里边呢讲到教廷啊是如何采取各样的措施啊，组织游行啊，这个来逼迫，来这个焚烧啊，甚至于呢在一些慷慨激昂的一些演讲啊等等，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我们就来第47段吧。通过这样很多的方式来，所谓他们要来扑灭当时兴起的这个宗教改革。 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提到了有一个文艺复兴啊，我这里呢就觉得应该把这个背景也稍微介绍一下。就法兰西斯第一，他曾以第16世纪初叶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者自居，他喜欢呢招揽天下的文人到朝中，他爱好文艺，轻视修道，说他们是无知和迷信。但是呢，这个提倡文艺的人呢，这个到了这个时代呢，他就要扑灭这个异端，发布命令啊，要取消在法国全境的印刷啊，不让印圣经。那么这里边提到文艺复兴，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的话，文艺复兴呢，特别对今天的听众来讲，就觉得这是一件积极正面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话题啊，要综合来看。文艺复兴以后，这个啊，我们看下面一段吧，下面一章吧，下面一章的这个，这中间的牵涉到啊，回去一章，牵涉到了一个阿拉伯世界。我们如果从历史上看的话，罗马征服了耶路撒冷，是吧？后来呢，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在321年，这皇帝有两个儿子。他就要两个儿子呢，分别管罗马，所以呢，就一部分东罗马，一个儿子管西罗马，那这样罗马就分成两半了。那么简单说来呢，就到了476年的时候，西罗马就覆没了，这个东罗马呢还在，东罗马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的时间，西罗马在476年就没有了。那么顶替西罗马的，就是我们从这一开始所讲的这个罗马教廷。罗马教廷就取代了西罗马皇帝的地位，但是呢，后来啊，到了这个中国唐朝的前后，阿拉伯人呢兴起了，穆斯林就兴起了。穆斯林兴起以后，就对罗马、对东罗马也好、西罗马也好，造成了威胁。穆斯林兴起以后，他们是东征西讨，是吧？可以说是横扫。整个欧洲征服了大片的土地，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西罗马的人呢就往东罗马跑，到东罗马以后，他们发现，喂，西罗马对中国听众来讲，西罗马整个这几百年下来，就有一点像中国这个1960年代出现的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它属于一个愚民教育，这个非常的落后，没有文化。结果他们一跑到东罗马以后呢，发现不对呀、啊，我们在东罗马见到的这个教堂里边很漂亮，有很多的这个壁画，这个希腊文的也保存得很好，教会里边井然有序，非常有文采。于是他们在那边呢就开始学希腊文，那么又把在东罗马所保存的希腊的文稿，后来呢又带到欧洲，带到这个西罗马。在西部，在西方啊，什么意大利啊、法国呀、德国呀、英国啊，这些地方呢，就逐步的就开始出现了文艺复兴啊。所以，那么在把这个罗马统治之下的这种冷淡的这种局面呢，就有所改变。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好，往下一张看吧，就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文艺复兴的新的这个作品。我们大概知道的最早的什么但丁啊，中国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什么一些画家啊，什么蒙娜丽莎，他们画这些作品啊等等，都是所谓的文艺复兴的时代出现。文艺复兴呢，对于欧洲来讲，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呢，比方说你看见那个什么大卫的，这个在那个最早的创造图里边，这个亚当啊什么伸的这个手指头啊，这个。那个开始，这些人就出现了这个裸体的人。文艺复兴之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这个之后的艺术呢，就在西欧艺术中间就出现了所谓的裸体艺术，裸体的天使啊，裸体的人类啊，好像一种自由，因为没有上帝了，上帝在文艺复兴中间就不存在了。于是呢，就要来发现了人性的美。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的美学艺术一直到东方影响到中国这些 就开始讲什么人体美啊这些东西啊，就开始用艺术来腐蚀了今天的世界，直到今天啊，大家还认为这个是说艺术。其实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的身体呢裸露出来，马上就想起遮盖，没有所谓裸体的艺术，那是毫无羞耻的艺术，不存在，没有这样的东西。那当时所谓现在的人还给自己框上一个所谓的艺术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那么这些个人类的腐败啊，或者心灵的腐败、艺术的腐败，就起源于文艺复兴。所以文艺复兴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真正的让文艺啊走上绝路的一个开始。它带来了性的解放，带来了欲望的解放，带来了天理的明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往下面一张看。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就拿掉，往下一张。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在无神论的国家以及在西方所推行的新文明的这个状况之下，你不把它放在善恶争这个平台上来看，对文艺复兴绝对是大加赞赏，是吧？绝对是这样子的。但是它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有一部分呢可以说还是有积极的一面。后来又在欧洲之所以有进步，并不是文艺复兴带来的，是宗教改革带来的欧洲的进步。文艺复兴只是带来心灵的堕落，进一步的堕落，以及后来呢，就到今天这种不可收拾，到西方今天的这个性解放啊，从小孩开始的性教育啊等等，这都是从那个年代一直延续下来，给我们呢带来的一些灾难。好，我们跳到这个，把跳到第56段啊，到这个法勒尔。那么在黑暗势力来逼迫的啊，好，往回头倒一段吧，回头看一倒一段好了。这个法国所拒绝的和平福音终于被完全的被根除了。而且结果是极其悲惨的，这个是讲黑暗势力的反扑。那我这里把这一段呢挑出来看一下，你看，在1793年的1月21日，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有多少人死在断头台上，2800人呢，那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暴。如果我们在世界历史上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罗马多么的残暴，受他的这个影响的法国也是非常的残暴。我们学习历史的话都知道，法国是让罗马有军队的开始，是吧？没有法国军队的扶持的话，那当时的教皇也不可能在538年坐上教皇的这个位置啊。但是呢，上帝并不是说因为有这个反扑啊，这个黑暗的反扑，他就宗教改革就停止了。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看到从56段到第59段呢，有一位新的人啊，这个法勒尔就继续描写他，说改革运动已经向世人提供了一本展开的圣经，显明上帝律法的条例，并向人们的良心立成律法的要求。那么具有无穷之爱的已经向人阐明上天的典章和原则，上帝曾说，所以你要谨守遵循，这就是你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你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一个国家的兴盛，他的聪明，我们圣经就说，当我们来遵守上帝的啊这个完美的法律的时候，遵循他的典章的时候，就表现为这个国家他的智慧和聪明。那么法勒尔呢，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就开始也是来传福音。那么他，你看他的一些，他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来做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他有贴这些标语是吧？啊，他逃到他的故乡啊，哪里能够安全的就往哪里逃。那他是以一个卑微的小，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身份呢很卑微，他不就是一个小学的教师？他是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在瑞士开始他的工作，但是呢，他逐步的他的工作的影响啊。逐步的增强扩大了。为什么说他是从这一乡到另一乡，下一段从这一个城到另外一城徒步的旅行，忍受饥寒和疲劳，而且呢无论到哪里他都是冒着性命的危险。我看到这一段呢，我就想我们在今天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坐飞机啊，坐高铁啊，都很方便的，那不需要步行呢，不需要徒步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不缺乏交通的工具，我们缺乏的是像法勒尔他们这些改革家们啊，他们的那种传道的精神。他的传道的途径啊，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人有听他的，也有人呢来殴打他，所以他也是历经万难。在法勒尔之后，那么在法国呢又出现了一个另外的一位，我们在第六十段叫弗洛蒙特。那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在法勒尔遭到拒绝的地方啊，那你觉得法勒尔是那么会说，又那么有勇敢，那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瞧不上的这么一个人，他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小学的教师，但是呢，他还是借着传播圣经，没有比上帝的话语啊更加有能力的了。因为我们说一句话可能说完人家就忘了，但是如果有圣经拿来的话，上帝的话语进入人心就会发出力量。所以我在这里呢画了一段，就是说改革运动的种子既已播下，就继续的强大发展，后来的传道人员回来都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改正教的崇拜终于在日内瓦建立起来。所以从法国运动啊他的这个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呢就四处的传播。那么到后面呢这一段呢，这个第62段到第69段，这是进一步的来讲光明和黑暗在法国的斗争。那么这一段文字呢，我想呢就是请大家自己去看。那么我们需要特别的来提出来的，就是我们请大家看第66段啊，第66段前面一张，对了，再往前一张，再往前面啊，再往前面一张，就是这里边出现了一个耶稣会。那么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改正教受了不可轻视之仇敌的威胁，改革运动的初期胜利已经过去了，罗马呢就是重整旗鼓，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运动消灭，所以为了反抗这个改革运动，把宗教改革把它压下去，所以罗马就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耶稣会士。因为今天的人听这个名字都很正面，特别给华人来传福音的最早也都是耶稣会士是吧，利玛窦啊，什么王若望啊，唐若望啊，他们都是耶稣会士。那么他们呢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世界地图啊，带来的几何原本啊，带来了科技啊，带来了很多的后人呢觉得值得称道的东西。 给人留下一些很好的印象，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啊，这个耶稣会士，他其实是他的组织起来就是为了来反对真理的。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耶稣会士的历史，这是我从网上啊那个维基百科里面抄来的。他说这个耶稣会士呢，是天主教会的这个男修会的主要的男修会之一。1534年的8月15日啊成立的。那么他出于反宗教改革的需要，所以他重视神学的教育，对教会的忠诚度，以及向青年传教，发誓要守贞，贞守，就是这些耶稣会士的人呢，他们是不结婚的，他们也能够持守贫穷，在贫穷中间啊生活，并且要求呢会士对于修会以及教廷绝对的服从。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就是社会上的这个人，他们也都认识到耶稣会士啊，他们是服从的对象，主要还是教廷。我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就是我的坐一趟飞机，本来是去西安的，结果呢西安的机场呢雾特别大，就后来这飞机就飞到成都降落，成都降落后来那个临时安排旅馆，两个人一间房，结果呢把我和一个新加坡人安排在一个房间里面，两个人一聊天，他是耶稣会士，他是以一位学者的身份来中国来讲学的啊，就他们就培养啊学者，培养这个科技人员，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出现。现在耶稣会士在世界上呢有112个国家有耶稣会士，他们有2万多人，就是专门这种全职的。那耶稣会士办的学校那就不计其数了，那就很多了。在美国有100多所，将近200所，我那前几年查的时候有181所耶稣会士办的大学，181所大学，一所大学都了不得了，还那么多大学。所以他们呢就通过教育持续的来影响我们今天。那你再看看他的这个，好，继续看下一段，刚才那张可以。基督的福音呢，曾使使徒有能力应付危险，忍受苦难，在寒冷、饥饿、辛劳、贫乏之中不屈不挠，在拷问、监禁、火刑之前高举真理的旗帜。为了对抗这种力量期间，耶稣会在会员中间也灌输了狂热般的这种迷信，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能够吃苦耐劳的，我们的这方面呢可能跟他们相比还远远不及他们，但是呢他们没有什么卑鄙的欺骗是他们不肯做的，没有什么重大的罪恶是他们不敢犯的。他们在耶稣会士里边呢是有不同的级别的，但是不同的级别他都加入的时候是有一个誓言的，加入这些誓言呢你才能够这个宣誓启示以后你才能加入，其中有一个誓言叫哥伦比亚启示，他就是说如果是见到异道的话，哪怕他是怀孕的妇人，我都要毫不犹豫的刺破他的肚子。哇，这毫无人性可言啊。但是他们打的名号呢是耶稣的门徒，是耶稣的这个跟从者，他们从事撒谎、盗窃、假释、暗杀。从历史上我们看到，从维多利亚女皇一直到美国的这个林肯总统，美国的这个肯尼迪总统被杀，林肯总统被杀都耶稣会士干的呀，都直接就耶稣会士干的。所以在美国就后来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 Vatican Assassins, 就是说梵蒂冈的谋杀，就是来讲他们梵蒂冈借助耶稣会士 在世界各地来实行谋杀的这种工作，这种啊这种最下作的这种行为，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以达到他们的目标。啊，这里也说他们创办大学，为普通的民众设立学校，啊，信从改正教父母的儿女啊，是被诱惑去遵守罗马教的遗节。耶稣会社以及他们在世界办的学校，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就天主教的教育体系，没有任何一个，他们是全球性的教育体系，是最大的一个教育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他们的教育办的成功，他们办的非常的成功的。我在这里呢还需要说一下，就是你来比较基督教，包括基督复联协会，你走进教堂和天主教和在他们的教会之下来比较的话，你会觉得他们庄严肃穆，教友的素质啊非常的高，很虔诚。但是新教呢就显得有点肤浅，就是大家就好像满足那种肤浅的表象上的这种喜乐，但是呢走进耶稣会士他们的这些教会的话，庄严肃穆，令人呢就是敬意油然而生。我觉得这些呢就是在谈他们的不好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是值得我们来重新的思考反省，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应当走一条怎样的路。所以耶稣会士呢，他们呢一直到今天还在持续的来反对宗教的改革。他们后来最可恶的这个宗教裁判所，就耶稣会士啊，他们参加啊。我们今天呢，说一个，我就比较一下吧。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各个教会后来之所以办什么童子军呢、啊，什么少年班呢、啊，什么前锋队啊，跟谁学的？跟耶稣会士学的，都是他们那一套。所以我们虽然说在道理上不跟他们学了，他们办事情的方法严重的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教会。我们各地不是有什么青年班呢、儿童班呢、这个那个的班，你把它追回去的话，全部都是他们搞出来的。当然也有人提出一个方法，说他为什么搞这个东西呢？搞这样的分派分，把这个不同年龄的，把男女分开，把不同年龄的层次分开，表面上看来当然有各有各的需要，确实是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就把家庭肢解了。一个家庭在崇拜的时候，在安息日的这一天，一个家庭应当一起崇拜的时候，但是由于有这样的不同的分类，家庭就在一个最重要的一天呢也被肢解啊，支离破碎。所以如何满足不同年龄，特别是孩童们他们的需要，而又照顾到一家人的这种属灵的交通，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实践的。有些东西你不能溯源，一溯源的话你会发现，哇，这后面居然是这样来的。对啊，它就这样来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改革，但是呢我就只能把这个它的来源给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最后的文章呢，大家看到了，就讲了加尔文运动及其影响。加尔文他在日内瓦的工作有将近30年之久啊，他在首先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固守真理的道德的教会，以后呢便在全欧洲进行了改革运动。他作为一个公众的领袖，也有他的过失，他所传的教义也不是说没有错误的，但是他在宣扬当代所特别紧要的真理上面，在维护改正教的原则来抵抗罗马反击的潮流上，在改革教会上提倡简朴纯洁的生活来代替罗马教所带来的骄傲和腐败上面，把这个加尔文的贡献是不可以埋没的。那么后来呢啊，还有一最后还有一段呢、啊，这个改革的工作借着传教士和印刷品 在苏格兰、在荷兰、在英国啊，继续的传播改革的这种大旗，改革运动啊，在欧洲是方兴未艾啊，一直呢是蓬勃的发展。那么我们想呢，这个今天呢，这一段呢，法国的这个改革运动，我就给大家大概分享这么多。好，主持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OK， 好，那我们请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哈，也可以在这时候提出来。对于法国改革那个加尔文的他的神学著作跟他的思想哦，深深影响到改革中哦，长老教会在台湾这个教会也影响力蛮大的，因为他历史站得悠久哦。从今天王博士所带我们去来复习讨论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哦。那在这边呢，我想要请教一下哦，就是。文艺复兴也在宗教改革的情况下，也同时就有了机会发展的更加的自由跟快速，那也带来后代的一些自由派，甚至是进化论，然后还有各样的就是对基督教产生很大冲击，甚至是正面冲突的思想影响到后来的时代哦，就是我们现代。对，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宗教改革的副作用吗？是不是说如果没有那样的改革，那这个进化论以及人文思想的许多的弊病也世俗化也就不会那样发展？是不是也是宗教改革的其中一个会有的副作用呢？
我这个问题呢，就是从耶稣他在新约里他讲了这么一个话啊，他就是那撒种的人，但是呢撒那个败子的不是他，是撒旦撒。所以宗教改革是上帝的引导的运动。那么撒旦他也没闲着啊，他一直就兴起其他的一些方面来减弱宗教改革，减弱真理所带来的影响。不能够通过教皇的这种高高在上的权威来实现的话，他就通过世俗化，通过人文主义，通过人本主义等等来继续的他的这个方向。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是宗教改革的副作用，只能说善恶之争中间撒旦他也在调整自己的这种战略。
所以撒旦也善于在一个上帝引导的路上继续引人走错，或者是制造一些误导跟令人跌倒的事情。所以这个宗教改革也是继续的。每一个人都要对于自己的信仰跟真理的追求负起责任。就像马丁路德还有他当时带的宗教改革家一样，带着一样的一个心态来走这个信仰的路嘛。这样子才是不是就不会因为我们得到亮光的缘故而又进入到某一种撒旦代理的偏差。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其实上帝的指引呢，它其实都是通过圣经来指引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如果是在进一步的在宗教上或者是在真理上的话，那就是还是以本着圣经， 这样才能够不会有偏差。那么改革之后的发展到今天，这个我们这个看历史才可以看到，马丁路德到今天的500多年了，是吧？500年的这个已经506年了，1517年嘛。
嗯，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改革运动的他那种精神呢、啊，我们在后面两章的时候你可以学到的，就是说改革运动的那种精神已经很快的就丧失了。当改革运动形成了规模以后、
嗯、
那种精神呢就没有了，反而呢这个教会就又回到了就和这个罗马时候的教会一样的固步自封啊，这种现象呢这比比皆是，而且呢世俗主义也不比罗马弱啊。
嗯哼，那近代宣教的情况有一个属于被认知为教派主义，就是因为宣教的需要哦，各个教派也从欧洲西方传到亚洲或者是非洲哦，但走的是属于教派主义的路线，至今哈、哦、就是这个在基督教里头那个教派分那种壁垒哦，就还是蛮明显的。当然有些地方是好一点，但是普遍来讲，还有包括我们华人哦，这个教派的一种形态跟我们这个信仰里头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教派的隔阂哦，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教派色彩，是有助于大家对于真理的认知跟信徒的巩固呢，还是说它就会比较造成了分党结派的那种效应，使得我们就是固步自封或者是建立围墙，到底这个教派的一个认知应该怎么看待？你觉得？
哦，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我是就提一点我的看法，是供参考，也不一定都正确哈。因为现在呢，大家对于宣教啊，现在都说是我们是。做上帝的工作嘛，啊，按照上帝的这种宣教的方式，我们做上帝的宣教。其实这种理解是有一点偏差的，每个教会都是这样讲，是吧？就Mission Day 就是上帝的宣教，我们呢，我们没有啥宣教的，就是做他的宣教，这完全是不对的。上帝做上帝的，我们做我们的，永远是这个样子的。上帝他做他那个部分，人他要求教会做教会这个部分。上帝不替代我们，我们更无法替代上帝。
嗯哼，
所以这两个方面呢，永远是两个方面同时的，不然的话，救赎计划还不需要人参加了嘛？上帝一个人决定就好了，是吧？所以，所以就是说，我们整个从宣教理论上来说，它基本上就是违背圣经的。整个宣教学对宣教的定义本身呢，不是太对。
嗯，
所以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宣教运动搞了这个100多年啊，就是在日本就开一个宣教大会啊，叫世界宣教大会。宣教大会的时候就回到了原点，就说那究竟什么是宣教？我们这个世界搞这么多啊，以前呢，为什么我再说一下，就你们可能很吃惊啊，但是我还是应该说，我觉得，
嗯，
为什么会有？欧洲的殖民主义，他们为什么会到非洲去殖民，会到亚洲去殖民？为什么到处都是他搞殖民主义？因为他认为殖民就是宣教。
哦，
这就是殖民主义的开始，就是整个教廷的宣教手段。后来发现呢，这个殖民啊不能宣教，殖民还是不等于宣教。殖民有很多的商业利益，是吧？它和宣教呢，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嗯，
最近有一个人在 TED， 他是有一个讲话，他说这个欧洲啊，就是宣布啊，用大量的媒体啊，主流媒体来宣告，把非洲描述是这个贫穷落后的， 非洲它本来是自给自足的，它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资源在非洲，它怎么可能是最穷的呢？是因为欧洲人来殖民它，把它原来的体系，把它原来的框架全部打乱了，让它变得贫穷。好像现在必须靠欧洲人的，靠美国，靠欧洲这种施舍，它才能活下来似的。那埃及以前不是很富吗？它不也是欧洲、非洲吗？所以，我们整个世界呢，现在完全是个颠倒的世界，就被这个主流可以说是个流氓嘛，这个可以基本上讲这些嘛，问题都没有的。特别是以欧洲为代表的，他们就是在全世界来掠夺啊，所以呢，我们比方这就有这个啊殖民主义所带来的。那殖民主义在1980年前后已经被全世界所唾弃，所以这个时候就发出一个口号。那个口号不好听，但是呢，他就是那个时候的现实，就说宣教士、传教士滚回去吧，就这句话。你们来干啥？你们来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你们来就是文化。所以呢，从这个政治经济的殖民，后来就变成了文化性的宣教。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宣教上出现第二个阶段了，就文化性的。那么今天看到的，这就是文化宣教的后果。你走进教会唱的赞美诗，全部是翻译过来的，对吧？你再热的地方，你走进教会，你都得穿上西装。你像印尼这种地方，它这是一种文化宣教的结果。像我们在自己教会，一到安息日必须穿西装领带，好像这才是这个正式的安息日的崇拜啊，才能这样。这是文化宣教，这种仪式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就是说这个题目，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了，但是
了解。
呢，我们这个一两句话说不清楚。那么真正的宣教就是说，它有一个信息，你没有信息的这个运动呢，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上帝这个世界，它有一道信息。那么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息就是上帝要准备回来了，耶稣要回来了，你赶紧得预备好，你不然的话，你拿什么去见他呀？你空手见他，你没有基督的宝血给你把你的罪洗洗掉，最后被洁净，把这个记录拿掉，你不就是死路一条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之下，其实就没有为什么我们反复讲一个话，基督福音是会反复讲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教会，我们是一场宣教运动，我们就是要传最后这道信息。你不管你是哪个教派的，是吧？你是哪个教派都无所谓。耶稣要回来，你咋办？你有没有那个记号？有记号，你才能过这个大艰难。没有这个记号，你那个七大灾降在你身上。所以我们就传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呢就超越了教会的这个教派的关系，就到达上帝对整个人类的一种关怀，在这个层面上来谈宣教的工作，是这样。
非常谢谢。那我也是蛮纳闷，那个王博士在这方面的论点哦，因为是我也曾在神学院服务，也是在提醒到这一个角度哦，在我们所教的不管神学或者认知论哦，或者是一些对于教义的一些描述的方式哦，是蛮带有一个近代基督教副教的色彩。那当然这个也有好处哦，让我们可以确定真理哦教义但同时在他的表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仍然带着一些西方哲学的一种思维的认知哦。这个部分有一些呢是没有办法触及我们华人在认识真理、认识福音的需要虽然我们在那个教义上很像有很多诸多的辩论，但是那个对华人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华人需要知道的一些圣经道理哦，反而我们没有办法用比较能够让一般人理解的一个方式。然后教派主义也造成了我们可能很难把现代真理打入其他教派的一个一个门槛哈，一个围一道围墙。我们会比较以为这是一个忠于我们的教会哦，一种护教，但同时在表达的时候，其实已经带有批判的他人和拒绝他人的一些意识形态哦。 对，那这是也值得我们去反省的。那我们在问题里头也有一个伙伴哦，你要自己打开麦来说吗？还是在这边帮你说？因为我其实也是不是那么方便哦。但是讲到那个刚刚王博士提到的耶稣会，也有人担心说是不是以耶稣会的一些什么样的元素，或者是有计划性，还是不晓得是不是也有侵入到我们本会的神学，或者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体系，有这样子的说法吗？有这种疑虑吗？
其实我们要关心的不是关心撒旦怎么工作的啊，我们只是要关心的上帝的亮光是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什么，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好啊，这才能确保我们走在一条平稳安定的这个路上。你说这个教会有没有可能耶稣会师打进来，谁能说有又谁能说没有，对吧？它是个秘密的工作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呢就不去关注这些事情，我们就关注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认真去做就可以了。
是，那我们就是要在正道上哦去学习辨认根基哦，这样的一个根基上的一个下功夫，那自然上帝的灵哦也会引导我们去做一些分辨，或者是在做一些防范哦。那在这里想要问的是哈，我们本会在我们国家是不是真的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啊？我们是如何来认识这样子的一点？或者是要做怎么样的摒弃跟厘清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这个概念哦，虽然这里不是那么清楚知道这个确定的意思，但似乎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有比较以我们中国的文化或者是民族性的理解这个、给我感觉很像是那个多年前那个宋全胜所写的那个第三只眼哦。就是用东方的眼光去看待圣经，而不是从西方的眼光去看待圣经啊，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是这个意思。那王博士，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怎么样？
其实圣经呢，它根本来讲呢，它就十条诫命，就这个啊，整本圣经说来说去，最终整个基督教的核心的核心的核心。就十条诫命，那这个十条诫命就没有什么文化色彩，它这个上帝的这个命诫命啊，它是超越文化的，超越地域的，超越时间的，但是它在不同的地点、环境、种族、民族，它的使用的方面和它的应用方面，那肯定表现的是有所不同。像中国人说问候的方式和日本人说问候的方式应该还是有差异的。如果说我们要说这个教义的本质上来说的话，它是没有文化性的，它是没有中国特色的，但是要把它表现出来呈现出来的话，你肯定是用中国语言让中国人能够明白的方式。那这一方面来讲，你如果把这个定义为中国特色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用文化去概括上帝的这个诫命，那这个呢就是不可接受。所以原则是上帝的，表达是中国式的。那如果说是这个叫中国特色的话，这应当是各个国家应该都有自己的特色，应该是这样。
我想那个王博士也善于用中国字啊，还有一些经典来诠释圣经的某一些道理啊，教义啊，我想这个也是对中国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悟道而言能够使用，真的也是让我们华人可以接受度程度上就更加的被拉近这个或许是不是这个提问者的一个意思，就是发展到中国的一个基督教的一种文化，那这个的确就是只有我们有文化的素材才能够 有助于去认识圣经的道理。这个，这是我觉得，假如我们在宗教的教育跟神学院的训练里头有包含这一块的话，那应该就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切入。好的，那我们还有问题吗？我们时间也差不多，非常谢谢啊大家啊，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开麦哦。那否则的话，我们时间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
我想请问王博士一个问题。
是。
就是我是四川省的，就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就是到我们教会来哈，也是有从各个教派来的一些基督徒，也有些肢体就给我们分享，就像王护士里面说到的，他们以前的教会就是聚会的时候就是要必须穿西装，弟兄与弟兄坐一边，姊妹与姊妹坐一边，必须分开，还有呢孩子也是另外一处，都没有在一起的。就是我对这个耶稣会不是很了解，就是对于耶稣会哈，我在网上也看过一些他们的资料，但是实际并没有接触过。我们如何作为我们一个就是一般的一个平信徒，如何去识别耶稣会这样一个教派，或者他们里面的耶稣会的会员，比如说他们有什么标记，有什么 logo， 或者是什么，就是他们要彼此就是认识我和你是耶稣会的，有什么手势，以免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来说去接触这样的一个教派，或者这样的一个就是进入这样的一个教会，不知道的情况下使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区域里面呢？
呀，王博士哈，请你再回答，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很警觉的去分辨耶稣会是不是已经渗入了我们怎么样来去觉察到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里面还是涉及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各地的文化表达，它有一些方面呢已经约定书成了，那我们就约定书成吧，因为规矩是文化的表达方式，它是改变的。他可能最早是受西洋文化的影响，比方说安息日啊什么必须穿西装，那已经约定俗成了的话呢，那就约定俗成吧，啊，这也不是说什么大的原则的问题。那这个文化上面它的变通性还是以大众的接受啊为准。你像美国人呢，这个他的文化要求这个女性在安息日啊就必须穿裙子，你不穿裙子的话呢，这个就会被认为是非常的不合适的。那我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从中国过去的，中国都是穿裤子的，
穿裤子的，
你穿裙子去反而觉得大家觉得你不好。所以我太太去教会自然也是穿裤子，有一个教友他不好意思说，他就开了一张支票给100块钱，意思说你去买一条裙子吧。他就直接这么说，这个是在美国形成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么在中国的话，我觉得，穿裙子应该也可以接受，穿裤子也可以接受，那就是，就这是一个文化的表达的问题。那么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是不是要去明白耶稣会士他们有什么标志啊、手势啊？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了，我们就是用这个诚心是吧？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对于他们是怎么样的，他本来就是个秘密组织，他既然是秘密的话，他就有他的秘密，就不是说你要去，我们人有这个习惯，我们想去探秘是吧，觉得揭开秘密的话我们会比较有兴趣，但是呢知道又能怎么样，不知道又能怎么样，我们就是做那个正确的，让自己更加与基督相像啊，能更好的反照他的品格，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一些。
OK， 呀、yeah ，我们也不要把教会搞得非常的紧张兮兮哦，然后一直在那边很像在寻找哪一个是败子，哪一个是麦子，让 但我们对于真理上哦，不断的去宣导或去着重，这是需要的。让圣灵引导哦，让其中可能有偏差的，因着跟我们一起来追求真理，能够被修正。我想这是教会的积极可以做的哦。好的。我看见那个王玉仁牧师在哈，那我们待会就请王牧师王玉仁牧师来做结束的祷告啊。那是不是我们的问题今天就是不是告一段落那我们谢谢大家在这一次的一个学习，那我们下一次13章呢，我们来继续努力。相信主会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真道上不断的向前，同归于一，连于元首耶稣基督，也上帝来带领。那我们最后请王玉仁牧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王牧师在吗？可以开麦。像不在啊，那是不是还是请王博士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不好意思，
好的，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善恶之争，让我们不断的能够被提醒。我们看到先驱们、改革家们，他们为着真理所经历的各样的艰难，他们那种献身的精神以及他们殉道的榜样，主要都激励着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让我们的心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化，也让我们时刻的预备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求主你赐福每一位来阅读这本伟大的著作的弟兄姐妹，也帮助他们，让在他们的生活中间，在他们的职场、家庭，在他们的周围的人群中间，去传扬幕后的真理，活出基督的榜样。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